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姐姐，我说您知道哪有厕所吗？然后他又掏出了一个二维码，然后那人就对着我说，我看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你不知道官网上标出来5:30就关门吗？打了12345，
你看多刺儿。
我一听这人得是文旅局的一个副局长吧，
小领导、
我说我淋了雨，我希望为别人撑一把伞。
你上来先起了个小标题。
他说您说的太好了，回来我们要开一个座谈会正式研讨一下。
流动的人大代表。这样吧，阿福，下次我再去山西的时候带着那山西那个局长那电话去。你还记得1年前有一位淋过雨的
姐姐，现在我举着这把伞来了。
争取咱别这样。下班了啊，下班了啊，我们穿越了周五的晚高峰，又来录记者下班了。
吃了3套煎饼果子，
南楼煎饼。
对，这会儿都是葱花味儿。
满嘴葱花味儿，这是一期带着葱花味儿的。
哎呀，
因为是晚餐，所以可以吃点带葱花的了。8点钟刚吃完，
咱这不正宗，哪有晚餐吃煎饼的？
不是不是，以前就是晚餐吃，
真的。
夜宵吃。
那会儿那个一姐不是说，在利顺德演出的那些名流们，
名角梅兰芳是吧？
他们演出完了以后，然后来套煎饼果子，人下班以后，你看咱也是。
哎呦。哎呦，咱也要成腕儿。
咱是下班以后下正常牛马的班，牛马的班下班以后吃了一套，然后又来加另外一个牛马班。
行，咱们就这葱花味儿，咱聊聊今天的话题。当然在正式进入今天话题之前哈，我们得给大家预告一下，在征求了大家的意见之后呢，我们又反复的商量琢磨之后，我们决定在10月份呢会恢复一下危机现场的节目，也请大家期待一下。当然我们还没选题呢，如果想给我们提供选题的朋友也可以随时在听友群里跟我们互动。
没定好选题，没定好哪天录。
但是肯定会继续更的，这个大家放心。
10月份至少先更一期。
咱把话撂这儿了，10月份怎么也得更一期。
我要把这段剪了。
立下 flag。
正式进入今天的下班主题。今天下班主题说什么呢？
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什么歌来着？
小黑这次拼了啊，都说不再在节目里唱歌了。这好像是阎维文唱的。
不呀，
这是戏曲吧？这是
我记得好像是央视的一个宣传片儿。你没看我刚那个夹那个音？
我今天刚听阎维文唱了这首歌。
就这样吧。
不过当时为了准备这节目还听了这么一首歌。哎呀，
怎么样，有感觉吗？难受的你。
难受的，难受的。
总之今天说的是山西。
山西最近火呀。这我这被迫成为了一次天命人。我也去了趟山西。
你就是追热点。
在中秋节的时候。我真不是追热点，一姐可以作证。
那你为嘛买了这票呢？
你看一姐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你为嘛去临汾呢？我说我呀原来是想去洛阳的，我连酒店啊攻略什么的都订好了，都做好了，抢火车票的时候没抢上。
那山西更火呀，我听说山西啊，前段时间我听说就是从天津往山西去的高铁半夜12点都是满车发。
咱就不能不坐高铁吗？咱坐飞机。
哦。
然后我一看高铁票当时已经完全去哪儿都抢不着了。他一旦第一天开始发售，就中秋节第一天开始发售之后，我去哪儿都抢不着了。然后我就在携程上就查全国低价。我就随便搜，然后他就按照便宜的顺序给我列出了1、2、3、4、5。
我以为是有钱的阿福拿出了中国地图，然后蒙上眼睛往上飞
镖。
我飞到哪儿我去哪儿，
飞大海里了。
这不行不行。然后
那就登上了泰坦号，
还得
25万美元。
回归正题儿。
哎，
然后我就选了一下吧，一看好多地儿其他都去过了，就这临汾没去过。一想呢，最近山西不也挺火的吗？然后要不就去临汾吧，
还是追热点。
其实我对临汾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他那有什么看什么玩什么全不知道。就山西在我印象当中就是云冈石窟，就是醋，就是山西老心儿，
煤炭，
就这些概念。
煤炭，
对，就是
没
有
钱。
就没有其他的概念。然后我就就着这次，既然哎这机票合适，我先把机票订，而且它时间还好。
哎，那机票比高铁也差不了多少吧？
跟高铁价差不多。然后我就订了这个机票，而有没有高铁我都不知道，临汾有没有高铁站我都不知道。
嗯，
反正我就直接订了这个机票，800多块钱往返，还挺合适的吧？当时订了机票之后才开始做攻略，
才发现是黑神话悟空。
对，而且还是、
啊、天哪
不是，而且就是。知道是黑神话悟空，在山西不有好多古建吗？
嗯，
但是我才发现，原来临汾可以去的地儿有一个叫小西天，隰县小西天，就是在临汾这个地方很近可以到达的。
嗯，
然后还有广胜寺，
嗯
啊等等好几个这个取景地吧。
哎，你是特别喜欢去看古建的人？
我还挺喜欢的
哦，
但是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怎么去过，就是因为。有孩子每次都带孩子出去，其实小孩子对古建他是非常不感兴趣的、
是因为你喜欢古文化吗？
他总去博物馆吗？
我还是挺喜欢的。我挺喜欢的
文化服
就是我一直挺喜欢就是这种人文旅行的，就是人文类向人文向的旅行。
是老文艺女青年吗？
那绝对
啊，老文艺女青年没错，你说没错，
文艺中年
就是这十几年有孩子之后就总去自然景观了，因为孩子可能他会对大自然更有感觉嘛、然后包括一些游乐场啊这种，就你的游览方向完全变了。这次借着这次特价票的机会啊，又借着悟空的这个热度。我就去了趟山西。
我觉得这特价票这还真可以借鉴，因为有时候比如你突然有假想去哪儿，突然就想不起来了，这个可以有一个参考指标，比如说就按特价票去选，我觉得也是这种方式。
没错，而且咱说个题外话哈、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就是你就搜从你的出发地然后到某一个地方，你就不用输入地址，你就点进去之后它有一个全国低价，就有这么一个选项，
就天天都有是吧？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这一点你们俩特别一致，你知道吗？一姐是怎样的呢？一姐是没事在抖音上团券，就是看见有低价的券，就是甭管是哪个馆儿，差不多的他就买，
反正也能退，过期退呗。
哎，
我现在是所有的想买之前都要去闲鱼上搜一下，
知道，闲鱼服这事儿已经知道了。
咱就是说回来，这个小 tip 咱给大家提炼一下。
我不知道古建筑到底哪儿好，就是黑神话悟空这么火，我不是一个喜欢追这种热点的人，尤其我喜欢错峰啊或者什么，尤其我对古建筑啊，除了故宫，我其实挺 get 不到这个点的。我其实挺 get 不到。
那你是一个喜欢大自然的一个，
对，我就
风一样的女子，
我就像阿福的孩子一样。
我以后可对待你像孩子一样，给你推荐地方了。
对，
我特别喜欢古建的，就是那种，因为很多古建都是有上千年的历史，然后包括那些壁画呀、古建筑啊，就是你站在那个建筑之中的时候，或者站在那个院子里，你望下它的时候，你有一种穿越千年和古人时空对话的感觉。
跟谁对话了你？这把
就是这是你在心里面去翻涌的一种情绪，
就你的时空已经变了。就虽然咱们每天已经很习惯这种现代化的生活，开车、打手机、高速什么这些生活方式，吃汉堡，但是如果你真的置身于那样的环境，你突然发现哦，古人是这样的生活的。
说白了是一种沉浸感呗，
嗯，
对吧？那就相当于我站在故宫里的时候，我就沉浸在要当皇帝里的那种感觉。
你是当妃子吧？
不是，我咱是皇
族呀，皇族
、对，
咱是皇族。
那你就当格格呗，
啊，你甭管啥吧，反正就是站那儿，我就觉得这块跟我有关系。
那我还真没有您这感觉，
咱没到那层次。
哎，咱就只能想象着我当时啊，咱就举个例子吧，我这次去了是在临汾市内有一个寺庙，它叫大云寺。这个大云寺呢，它最著名的一个特点吧，就是它寺里面在佛塔里面有一个高6.8米的佛头，而且是铁佛头。
是那黑悟空里那个它有个
它不是叫铁佛寺、铁佛寺是其实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铁佛寺，我这次也去特意查了一下，铁佛寺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黑神话悟空在火了之前这个铁佛寺都不开，这次因为这个都开了、但是我去的不是那个、也有人管这个叫铁佛寺，因为它里面是一个大的
铁
佛头，佛头、是一个佛头，只有一颗头它就有6.8米、
这是谁弄的？
它只有头吗？还是全身？
对，只有头
啊！
而且我进去就进去的时候，真的没什么人。就是我们这几口、
哎、我喜欢这种感觉
啊、就我们这几口，因为它那个寺也不大，它就是前面有一些建筑，然后你绕过前面的这个建筑，到后面就到那个佛塔了，佛塔里面就有一颗完整的佛头。当时我也找不着讲解，也没有别人，就有一个保安师傅在那里面喝茶，然后我就问那个保安师傅，我说因为我查了一下，这个铁佛头是从唐代就有了，我看了看这个建筑的情况，我说哎呦，那一定是先有这个佛头才有这个塔，因为那个佛头它不可能从门进去，就是你进去、
哦、
你那个从门只能看到它的鼻子和嘴巴那个部分，
比门要大很多了。
对，你要只有进去之后，它在塔里面是一个完整的一颗佛头，而且它那空间也很狭窄，你只能绕着它边缘转一圈，而且是顺时针转嘛，一般在寺庙里都是顺时针转。我就问这个师傅，这师傅还真不错，他还就给我讲了讲，他说确实就是唐朝就一直在这儿。我当时一下子我就胸涌澎湃了，我心里我就思绪就万千了。
签在哪儿？
我签在，我就想到在唐代的时候这颗头就在这儿，而且那个塔其实是中间几次重修几次翻修、
哦、
包括地震给它震坏了震毁了、
嗯、
又重新建起来。我当时就觉得这颗头，因为它真的很重，你看的就不是一个我们现在就是当年
空壳的那种，
以前它是空壳，是空壳、
哦、
里面是空的，但是不是那种轻易就能把它移动的。
嗯，
所以我就有一种在1000多年前这个地方就有这颗头，而且可能也许在1000多年的岁月里面，总有一个像我一样的老女孩就老女孩，可能也像我一样在这里驻足过。
嗯，
就我一下子就好像有这种时空对话的感觉。
然后阿福说，你相信命运吗？
哎，你说的我真想去看看了，因为这种景观别的地儿真没有。
对、嗯、而且就是我见去了，其实我不是很爱去寺庙的，不是有信仰的那种、
嗯、
但是一般到一个地方寺庙它还是会有一些建筑的这种风格、
嗯、
然后包括它有一些这种人文的特色在里面，还是会到不同的地方的寺庙去逛。
嗯，
但是这个真的是我没见过这么大一颗佛头。
哇、
哦、嗯，而且到现场它这个佛头其实还是保护的不是那么好，就是它的鼻子就能摸到地方，就是人能摸到的地方，你就看到这个铁佛头。中间插一句啊，这个它这个佛头并不是一个纯铁铸造的、
嗯、
它是在铁铸造的壳外面用泥塑，又给它重新塑了一层外皮。
嗯
嗯, 嗯，只要是人能够到的地方，那个泥塑基本上都被剥脱了，
嗯，
就是都给抠下去了、
嗯、
就能看到那些秸秆啊什么在里面、
嗯、
当时那个保安大爷跟我说，这个是用小米粥活的。
哦、
小米粥活的泥、
嗯、
它不是用水活的泥、
哦、
它是用小米粥活的泥、
嗯、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
嗯、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您是什么时候最早看到这颗佛头的呀？他说是在76年的时候。
嗯，
那时候他说指着我闺女说，我比他也大不了多少，我第一次见。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保护，周围都是一些碎砖块。
嗯，
而且他那个佛头后脑勺这块地方有一个方形的一个洞口是可以进去的、
嗯、
他说他们小时候都钻到里面去玩。
Wow,
所以也没有什么保护，而且说前些年的时候、
嗯、
其实还有人在寺庙里要烧香啊拜佛呀、
嗯、
什么的，说这几年都保护起来了，但是很冷清。
嗯、
就是、
知道
人
肯定不多。
嗯，有一个大叔在里面画画。
你刚才说那个小女孩在这站，我就想起那个林徽因当时跟梁思成不去很多地方，包括山西也去看这些古建筑，在那古建筑爬在那个房梁上拍照什么的。
对对对，
对吧？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
嗯。嗯，所以我就喜欢古建是这种感觉，就是你一下子能够好像与古人某种结成了某种联系。
嗯
嗯，
当然了，喜欢自然景观也可以呀、
啊。啊，
人各有志嘛。
永远像你闺女一样。
咱就说这山西啊，好东西是真多。
嗯，
真多。它不只有人文，它也有自然。就我这次啊，特别遗憾，我小西天也没去。
你看。
黄河壶口瀑布也没去。
哎呀，你看最火的地儿你没去，
就火地儿都没去。
但我估计你去那儿都是人，可能就没意思了。
对、
嗯、
其实也是考虑这个，但是我是因为去之前提前调查了一下，就是除了从临汾到小西天啊，到黄河壶口瀑布啊，或者广胜寺啊，它还有自然景观特别好。
嗯，
就自然景观，
它的自然景观是什么？是山还是
山水其实都有。
太行，那块是太行，
你不觉得很意外吗？
为什么意外？
就是我觉得 就我对山西的概念当中真的是有一种尘土飞扬，就是没有那种青山绿水的印象。
哦哦，你是说这其实也有，我没去过山西。但我对山西的印象来自于贾樟柯，因为我很喜欢看贾樟柯的电影。其实他就是一直在拍山西的那种你说到的那种景色风景，包括山西的人，包括他最早的这个小武啊，然后还有后来这个山河故人。我之所以喜欢看是因为他和我从小长的那个工业城市很像，对，对，就很类似，就包括天空的颜色也差不多。
他当时有很多人好像从东北从哪儿去一块聚集到那儿去开矿，外地的很多人在那儿像一个小城市一样，好多地方有那种园区。
当然提到山西，其实我一直很向往的是那个叫什么平遥古城，
对，
然后就说起来就是这几个嘛，平遥古城，然后还有大同，我知道是旅游城市，
云冈石窟、晋祠，
然后就什么王家大院，
对对对，
就是经常听的。
嗯，
然后最近在抖音上特别火的是山西和河南的分界线，就是那个太行山的压迫感，那个也挺火的。对，
我还特别去，其实还都是回来之后特别去查了一下，山西真的是山西呀、啊。
嗨，
就都是山啊，各种山。比如说我们去的临汾，它就是在一个临汾盆地里面，就是山西这种比较大型的城市都是在盆地里面建，就是城，就是它是什么呢，建成的。基本上都是在盆地地方，它的可能生态啊整个生活的条件会更好一些，但是山就在纵横在整个山西的这个整个的省域内。我这次去体验了自然景观，反而让我印象更深刻，因为可能我在那边玩的比较多，就是我去了一个叫云丘山的地方，你知道吗？它还是一个五 A 级景区，
没听说过，
我以前根本就没有听说过。
那是因为咱们那个没有文化吗？
咱们比较少见多怪了。这个云丘山真的很好玩，很好玩。我们在云丘山订了一个民宿，去的时候呢都已经傍晚了，里面也没有什么，它好多那些，它是一个云丘山是一个大的景区，这个大的景区里面会有不同的景点，比如说也有去登高爬山坐缆车上去的，然后也有一些人工的一些像蹦极啊等等这些设施。但我觉得它最亮点的地方是因为它有一个古村，而且我这次去了云丘山我才知道，哦，原来山西也有窑洞。我以前一直觉得窑洞就是在陕西，就陕北嘛，然后这次去了就是发现山西也是有窑洞的，而且我们住的就是一个窑洞的这种村子，它整建制的搬迁之后，它把这个村子建设成了一个高端的民宿，而且这个窑洞它是层层叠叠，其实上上下下的就特别有趣味。这还只是我在里面住，等到转天我去到了需要开车二十多分钟到达的一个叫塔尔坡古村的时候，我觉得简直太好玩了。它其实这是由本身它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就是有窑洞建成的那样的村子，但是它开发的非常好，它在里面复原了很多的云丘山当地的一些非遗的文化，比如说你在里面可以看到打铁的、做花馍的、炒花椒的、做木头剑的等等这些，而且每一个都是可以自己去体验的。我们在现场就做了那个花馍，就觉得特别好玩。
好吃吗？
那不能吃，那上面还得上色呢。那花馍是山西非常有名的一种物质文化遗产。
它不是吃的是吗？
它不是，它是吃的，它是吃的，但是我们做完了以后那就留着，我们要留作纪念的，不可能把它吃掉。然后还有就是它上面还会有一些荤俗的表演，真的就是游客去体验在山西当地的民俗的那种传统的婚礼。然后大家真的就都扒在那洞口啊去娶媳妇儿去了，然后那个要接亲去了，然后所有大人小孩都拿着手机又扒着头往那屋里看的时候，
他是演的婚礼是吗？
对，他是演的，他、
哦哦、
是现场有组织，有主持人，有抬轿子的，有吹唢呐的，但是这个新郎和新娘是现场的一对游客情侣。你是可以花钱体验的，才99块钱
哦，
你就可以体验一个40分钟的一个整个的完整的婚礼，
假结婚，
人家没准是两口子呢，就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妈就看特带劲儿，而且孩子玩的也特带劲儿。
实际上它是可挖掘的，他自己挖掘的一些民俗项目放到里面了。
但是我没有去查啊，但是我感觉这应该是外面的团队在运营这个项目。
明白。
它带来很多非常新鲜有趣的这种体验。
嗯，
你在这里面就能玩一天。我那天本来是计划去小西天的，都没去。 紧挨着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比较我觉得是非常重磅的一个项目，就是去体验300万年前的冰冻。
嗯，
你有没有好奇过一个问题，就是古人是怎么获得冰的？
我没想，
冬天冻上，夏天再挖出来。
那冻哪儿呢？
地底下。
你知道我们这次去的那个，就号称以前古人，
这故事咱能剪了吗？显得倍儿没文化。
不是，这是我说是真的。就以前去颐和园，去什么圆明园，就是说为什么夏天还能有冰，就是因为他们冬天切好冰之后放在地窖里，然后等夏天拿出来。
哦，
这真的。
哦，
就是
是我
们，咱没那么 low。
以前听过这种啊，就知道这种方式。
嗯、
但是我们这次去山西云丘山，人家就说这个古人还有采冰的地方。就是这个冰洞就是以前古人采冰的地方、
嗯、
它这个冰洞是世界罕见的冰洞群，
嗯，
发源于第四纪冰川时期，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了。在世界上、啊、
是溶洞吗？是溶洞吗？
就有点像溶洞，但是里面全是冰。
哦，
那里面进去之后零下是6度。
哦，
我们在外面30多度，
零下六度。
哦，
那里面是就里面是-6度，外面是30多度、
嗯、
你进去的时候买完票嘛，他就会给你一个棉袄、
嗯、
你得穿着那棉袄进去、
哦、
就是他转的一圈其实只有100多米。据说啊，他这个整个的冰洞群已经发现了有16个冰洞群，就有16个，但是现在开放的只是一个洞穴，这一个洞穴里面也是有10几个洞腔组成的，只是开放了其中的5个洞腔。
嗯，
反正有的地儿挺窄的，就刚好有一个人能过去，它里面修了木栈道，有的地方就很宽，就想像一个大厅一样，
嗯，
就特别像溶洞，但它里面都是冰，
嗯，
而且你摸在上面就冰冷的，不就是特别冰凉，有的地方还是像雪一样。
所以古时候的临汾人就是倒上了一杯汾酒，然后从那敲了一块冰下来，扔到了瓶子里面，调了调，干掉了。
那应该都是泉水的冰吧？感觉。那天我们特意试了一下，拿着这个矿泉水把盖儿打开，然后进里面转一圈出来，那水就变成冰水了，就凉的了。
嗯，那挺好玩的。
嗯，
我反正山西我还真去过好几次，去五台山，然后去大同，然后去平遥。我觉得平遥确实挺好玩，他是说现在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古县城，就它很多这种场景还在保存着。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我就去了当时的那个衙门，
嗯，
就是咱们都在电视里看升堂什么。
你上衙门干嘛去了？
喂，
对，
你是叫什么冤去了，一姐？
我看看小黑怎么判，
堂下何人？
然后你听我说，然后在那逛的时候看到很多硬件嘛，比如说它这个有桌子、椅子，或者还有那种临时的小的那种栅栏，像监狱一样。然后对当时场景。
是演了吗？
对，然后说您也与古人对话了。
对，然后
让一姐说。
然后就像你说那个结婚那场景，他确实还有一个判案的场景，大家就去那儿围观，有这个县太爷，然后有犯人就那个跪那儿，然后威武什么的，就感觉哎呦，好像在电视剧里的似的。
完当群演的一天，
对对对，确实挺好玩的。然后他那
名冤吗？能
没有冤？谁那么多冤？
狗头铡，
他门口还真有鼓，当然鼓我估计后来弄的。然后还有那个叫钱庄，因为最早的钱庄不就是在山西吗？
对
对
对对，
然后
晋商啊，
对，然后他那个地下的地窖都是怎么放银元什么那些，就他整条街都是当初是几百年前的一个街景的一个环，就完全保存。
嗯、哇，好沉浸啊！
对，特别沉浸，而且最主要我就觉得人不多，然后你玩的会特别的尽兴。
哦、
你想多看看就多看，想快走就快走。
现在人多了，
一姐站在钱庄里边与古人也对了话。
嗯、哎，他说这，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去塔尔坡古村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进村长家，他就每一个房子就是这个是村长家，
嗯、
这个是战斗英雄他们家，就真的保留下来当年战斗英雄家的样子。
嗯，
村长家，然后他有一个暗道。就是从村长家的衣柜可以把门打开，然后你就从那儿钻进去，有楼梯上到上面，就是存银元啊什么那些。
嗯
嗯，
回来以后给家里再装修一下。
那咱不趁这二层
自己搭呀。我听你们这么说啊，我觉得山西确实挺好玩的。以前真的就被人安利什么杭州啊、云南啊什么什么，然后山西呢，就是我以前有动过心思，但是没这么详细的了解过。我觉得听你们说完以后，
嗯、
我觉得下一次新年假我可以去了。
嗯
嗯，
但是啊，但是
啊，
但是
先别着急，先听听。
嗯，
景观虽好，古建虽多，但是也有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儿。 我这次甚至还打了一二三四五，
你看多刺儿！
哎，这一二三四五是全国通用的是吧？
对，你得拨当时他那区号，
就是市长热线。
你出去还投诉人家，
我还特意查区号投诉他呢。我
哎呦，生气啊！
嗯、
怎么回事？
多刺儿！
大家评评理，看我说说这事儿是我刺儿还是怎么回事？
这叫维权，有维权意识。
嗯，
我呀，刚才不说在云丘山玩的就有点忘我了吗？
嗯，
然后就到了下午四五点了，
嗯，
咱湖口也来不及去了，小西天也来不及去了，只能按照计划我要回到临汾市区内。但是我就带着遗憾呢，我就想，哎呀，我怎么就没去成这小西天，我也没去成这湖口，我哪一个都没看成，我就着急。我一想，哎，不对，还有一个汾城古建筑群，
嗯，
我之前查过，它正好是在我们从云丘山这个景区到临汾市的中间地带。
嗯，
哎，网上一查果然是，如果我要直接开到高速上的，可能一个多小时就到市区了，但是我要去这个古建筑群，我要开一个多小时到古建筑群，再从古建筑群开一个多小时再到市区。
嗯，
因为那样选择的那个路线的话，中间停一站的话，我就不能走高速了。一会儿咱们再说高速的事儿。我当天晚上就开着车，傍晚吧，你想四点多的时候准备走，开到那儿的时候将近是六点十分左右。
那还开着门呢吗？
对呀，我也怕他不开呀。然后我就在大众点评上查，一般我觉得大众点评还都是信息比较全的，电话啊、
嗯、
营业时间都有。
嗯，
我查了一下，他就写开放时间要具体联系景区。然后我就摁了一下旁边那个电话，
嗯，
那个电话打过去以后是一个此电话未注册。但是当时我马上就已经开上车了嘛，我在车上开着，我也不可能一直在打电话什么的，我就孩子他也不太会给我弄，我一看我先开到那儿再说吧。因为我之前在网上查呀，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景区，因为它不收门票，它也没有门票、
嗯、
就没门呗，
它就是当地保留下来一个非常完整的古建筑群群落、
嗯、
群落就包括比如当地的当时衙门啊、政府呀、
嗯、
什么文庙啊、城隍庙啊、居民区等等吧，就是它比较全比较完整，但是是一直是没有收门票的、
嗯、
所以我就认为它可能就是一个你随时可以去，就跟咱们这儿一个什么开放式公园或者一个什么样、
嗯、
你就可以进去了、
嗯、
可能有一些像文庙啊、城隍庙它开门那种可能晚上会关门。
嗯，
我当时做了这样的一个预判，我就开车去了。等我开到那儿的时候已经六点十分了，其实现在来讲啊，太阳已经有点落山了，当时是一轮红色的太阳照着天，还有点橘色。我当时觉得哎呀太好了，我伴着这样的夕阳在古建筑群里溜达一圈，即便只有二三十分钟天黑了，我也觉得很值，
又可以对话了、
哎、
跟晚上傍晚的古是那个古人对对
诗，再晚点鬼就出来了。然后但是到了那个临近的时候，我就发现路非常难走。咱先不说路上啊，走乡道就都是小路。为什么我从四点多一直开到六点一刻才能开到？到那时候门前却是一个大菜市场。六点的时候正是大家买菜的时候，哇塞，那人我根本就寸步难行，我就一点一点蹭蹭蹭蹭蹭到定位的那个门口，发现没地儿停车。只有一个前面等于就是居民区，就是类似于它不叫居民区，它也不是楼房，就是那种可能一平房或者小二楼那种的。我就看那儿有一个地儿，我就先停那儿，我想下来先看看。下来第一件事儿，小孩嘛，开俩小时了，他要尿尿，先找厕所、啊、再说进景区的事儿。然后我就在这一个古建筑群，好像类似有一个狭窄的一个入口，然后我就在这个入口门口呢看到了一个卖水的，卖就小卖部，开小卖部的大姐。
嗯，
然后我就过去说了，我说姐姐，我说您知道哪有厕所吗？她就操着有点口音嘛，我也听得不太懂，但是大概的能明白。她就说那个厕所收费。
嗯，
然后我说收费也行啊，她在哪儿了？她就说哎，那收费那什么什么，她就来回来去跟我折腾好几回。我说是收费，我说你得告诉我她在哪儿了，我才能去才能收费吗？才能交费吗？然后她又掏出了一个二维码，说你先扫这，扫一块钱。
哇。
厕所是他开的、
嗯、
然后我说你有什么依据要收费呢？他说我有什么依据，这是我们家厕所，我有什么依据？
嗨，
哦，就是他以为你
合着他是让我让他们家厕所。哎呦，然后当时我感觉特别不好，然后我说算了算了，我说我不去了、
嗯、
我就马上就进了那个就是古建筑群那个通道那口那儿的，一进去也就十米吧，我觉得也就顶多十米，我就看到墙上有一个牌子公共厕所， 但是我顺着这个牌子走进去，发现它这个公共厕所是建在当时它叫是香是汾城还是只是我忘了是叫什么名字，一个什么检察院，它是一个单位的里面，单位那个院门口它建了这么一个临时的几个厕所，一看就是因为现在人多了。大家都来了，
临时
他建，但是厕所条件还可以。我觉得就是这点，我觉得需要说，就临汾的厕所真的都挺好的，很干净，然后水也很充足，就他就不会有任何异味什么的，我觉得还挺好的。我们去完厕所，兴高采烈的说：“走，咱们去古建筑群里伴着夕阳欣赏去吧。”然后到了一个类似于牌坊这么一个地儿，忽然到那儿被拦上了。就是拦了一个类似于那种警察的警戒线那种塑料条，就是那样的一个条，就特别不正规，就拦在那里了。然后我说，哎，为什么不能进呢？当时不只有我在呀，也有很多别的游客也是这个点儿赶过来的。然后他说，我们这儿马上要施工。
晚上施工？
啊，他说我们这儿马上要施工，那个不让进了。我说你们这儿没说营业时间到几点啊？然后我说为什么不让进了，然后很多人都在那儿说，就说让我们进去，我们就想进去看看去，好不容易都来了，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就大家这种心情啊，就是这样，我就特意奔着这地儿来的，肯定路上都费了挺大劲。然后那人就对着我说，我看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看出来了，
对
对，他说我看看出
来前面已经说了有文化了，
他说我看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你不知道官网上标出来5:30就关门吗？我说哎呦您这么说，我说我还真提前查了，我就把我之前怎么查怎么联系不上跟他讲了。他就说那个官网上有，我说行，那你现在把官网打开让我看一眼。他就不理我了。然后我说首先这不是一个景区，他也不售票，他也没有门，而且你如果说你的营业时间是到5:30，那你这儿为什么没有任何的张贴公告？你给我找出来一个告我这5:30关门不能进了也行。然后他就不理我了。后来别人也跟他、就是、
你是不是成了这个头子了，大家的、这个、
有点儿。我看有一小哥还拿着手机要拍我，妈说你赶紧别说了，你赶紧别说了。然后后来嘛，就有一个姐姐在旁边说，你看我在抖音上查的24小时开放。我说对、我说你看人家这查的是24小时开放，我在大众点评上查的。他说你得上我们的官网。我说首先你没有告诉我官网在哪儿。你们的官网我之前也反复的查过，我来的时候关注了你们的临汾市文旅局的公众号、也关注了好多的各个景区景点的公众号。首先你们这也没有公众号，也没有小程序、你们的文旅局上面也没有公布你这开放时间，他都是说让你来这儿可以玩，但是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门票多少钱几乎都没有。我这还是自驾来的，你要不自驾连交通都没有，公共交通都没有。然后当时他就说不过了嘛，然后他就说反正我们就不让进，再加上看那小哥要拍嘛，我妈就给我拽走了。然后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多刺儿啊。
我就觉得我小西天也没看见，我黄河红头也没看见、
算一块儿了，
我连汾城古建都不让我看。哎呀，我就开始我就烦了，
这幸亏让他上厕所了，不然还得加一条、
对。然后给我急的，我就想还有这厕所的问题，
他就能站那儿跟人说我连尿都没让我尿。
然后我就把这些情绪吧，我觉得那个时候就累积到一个顶点了。然后当时有一大娘也气得不行，大娘说我就站在这门口照一张相，他就不让人进，就在这个他拦的这地儿门口，他就不让进。然后后来大娘说我举报你去，我举报你去。他这么一说其实提醒了我。
大娘比你有意识。
大娘也跟你们俩对话了。你们俩，
我第一反应我当时想我投诉谁呢，我就想起来我去厕所的时候看见那个门口那门卫室玻璃上放着一个电话，叫投，就类似于就是有什么旅游建议投诉举报那个电话，是一个手机号，我打过去占线。可能大娘正打了。我打了一回还占线，后来我想找谁呢，哎呀气得我呀，我想打12345，我打过去吧，直接拨12345还不行。直接拨过去就他说对对不行，然后我就查临汾的区号多少，然后我就拨了区号，我给打过去了。我妈说别打了，别打了，哎，别惹事儿，别惹事儿。就老人嘛，他就觉得你出来人生地不熟的，
这又不打架。
我说您甭管。然后我就啊，天已经黑了，这时候其实就很快就黑了。你就说这地儿， 我们进去转一下，它天黑了，里面连个灯都没有，没人会在里面待着，大家自然就出来了嘛。
嗯、
就趁着那十几二十分钟、半个小时顶天了，他就不让人进，然后我就走了，开着车导着航回去了。我就一边导着航，我就一边打一二三四五。然后我儿子特别配合我，在我旁边说：“妈妈没事，我帮你弄。”他弄导航，就听我在那儿跟人家。我就觉得当时我们这车里贼安静，他们仨都听着我在怎么跟人打电话。
你是怎么打的？
我就跟一二三四五那小姐姐说了这个情况，她说：“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些问题给您反映到我们的文旅局，
嗯、
让他给您做解释。”
嗯。
后来他又给我回个电话，他们还挺快的，响应很快。他说：“他们马上就跟您联系，
哟，
要给您解释。
这比天津一二三四五要快呀、啊，
对，挺快的。
它毕竟是个旅游城市，我觉得、
啊、天津也挺快的。
没，你继续说。
啊、以我打一二三四五的经验，我觉得都挺快的，
是
全地全国各地都打。然后他又给我回过来了。当时我其实气是还气，但是已经稍微冷静一点了。
嗯、
然后我跟他说。我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在到这个景点的路上，我现在又要摸黑还很危险，带着一家人回到市区，我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了。我说现在你要让他给我打电话解释，就是进一步浪费我的时间，我不想听任何解释，因为结果都是一样的，我都是没有看成。
嗯。
然后呢他说是是是，那也得让他给您打个电话。没过多久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嗯，
就这时候啊摸着黑啊，我开着远光灯就在那乡道上开着，都是大货车什么的，我就给那人打电话。我一听这人还是有文化的，
带弦儿吗？
嗯，感觉是带弦儿的，
至少是
听他说话的感觉他是带弦儿的、
嗯、
至少他得是文旅局的一个副局长吧，
小领导。
嗯， 嗯，
就当时他那个临汾市，我感觉是，
嗯，
他说我是谁谁谁，
你没有亮你的记者身份？
那没有，
嗯，那挺好，
咱别那个胡乱惹事儿、
嗯。
嗯，
我就只是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
嗯，
我当时跟他说，我说我要给您反映几件事情，
嗯，
我说我现在没有看成这个事儿，其实对现在来对我来讲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看不成了，但是我淋了雨，我希望为别人撑一把伞。
哎
一上来先起了个小标题。哎
就不要让其他再像我这样的游客再经历我这样的一个过程了。我当时跟他讲，第一，厕所问题那件事儿我就不再重复了，我给他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厕所，因为你来到这儿大家没有停车的地方，肯定都是停在附近的居民区附近，大家开车开的都得是一个小时以上到这里，下车第一件事儿绝大部分人还是要找厕所。我说你不能只在里面标注厕所，你可以在沿途，在大家停车可能会停的地方沿途标，向左走200米，向左走100米，向左走50米，或者向前走多少多少米就有厕所，就有公共厕所。你首先应该让大家知道这个是有的，
嗯，
对吧？你的服务就多往外迈一步，打印几个这标签不麻烦，
打通服务的最后1厘米。
一厘米
然后他说哎，您这个建议好我们马上就去落实。哎，我一听态度不错，我这气儿啊又消了半截。我说第二，不让我们进去，我又把前因后果前前后后这些事儿给他讲了一遍。我说这件事儿并不是一个最优解，他可能只是一个执行这项工作的人，我们能理解，对吧？他自己做不了这项主，但是他是不是可以去申请，或者他可不可以去给大家宽容一点时间，因为大家都是奔着你这个古建筑群来的，而且没有人说是往里面去捣乱或者什么的，你游客能有什么坏心眼儿啊？我说大家来了，而且天马上就要黑了，其实可游览的时间就这半个小时，为什么不能让这施工晚半个小时开始？因为本身你这就不是一个景点，你不是一个有明确的开关门时间的景点，你让大家先进去看一眼，甚至就是在街里溜达一圈，我不进那建筑里面去，我觉得大家不会有遗憾。
不是，他是不是全天是关着的，还是晚上临时关上？
他是这样，我后来在网上查的是，他这整个有几个院是可以进去的、
嗯、
但是他可能到了晚上5、6点钟他就把那个院门关了，但是街道就是那古建群他是开着的、
嗯、
还有很多是可以开放的那种、
嗯、
他不是完全关闭的。
嗯，然后呢，那这位那个
热心大姐、
热心，
你知道当时我跟她讲，我说你看我这次来，我其实你说临汾它不是一个很有名的旅游城市， 它也不是一个人这一辈子可能会来两次三次甚至更久时间的地方，我来这一次我可能再也不会来了。我说也许我下次来就是在我退休之后，我带着这次没看见古建筑群的风这个遗憾我可能再来一趟，但是有可能我就带着这遗憾我就走向生命的终点了。
小哥哥哭了。
大叔大叔，然后大叔说哎呀是是是。我说为什么要给大家留遗憾呢？你完全可以通过更灵活的方式更变通的方式让这些东西被大家更好的去欣赏去保护去传播，那多好呀，
还排比。
像一首诗，
果然是有文化。
哎呀，然后
有情有理，
反正我就挺动情的。
看看
也挺动情的，就是讲了好多给他讲。然后他说您说的太好了。他说我要把这些都记下来，回来我们要开一个座谈会正式研讨一下。
流动的人大代表。
不是不难请你去一趟，我在。
他说了，他说您明天还来吗？他说这就是我的电话，我姓什么什么什么，您来了以后可以直接找我，我带着您逛。
哎呦，
其实转天吧我考虑了一下要不要去。
你一去就暴露身份了。
我暴露啥身份？我是记者下班的。欢迎关注记者下班。
暴露就暴露。
不是，然后呢？
然后就是他就跟我说这些嘛，他要开会研讨嘛。
阿福去了以后跟那个旅游局的副局长说，来把我们记者下班的二维码给你。我建议您啊
贴在门口，
对，打通最后这也是最后
一厘米
都给我扫这码，
厕所旁边贴。
就是对于这件事儿呢，其实后来我也在想，就是我是不是冲动，但是我感觉开始比如说我妈她还劝我什么的，但我打完这个电话，
你不冲动、
当我打完这个电话以后，其实我觉得对孩子来讲也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一件事儿。
你是对当地的文旅事业做出了贡献。
你是那个那局长的嘴替、啊、
你没看到我两眼都在冒光吗？这样吧阿福，下次我再去山西的时候你跟我一块儿去，
我替你维权。
不是，你去看一眼他有没有整改。
对，
没有整改
的话暗访一下，
当时就给这副局长。
我把他电话，
我又遗憾了。
我把他电话存下来了，我真打算一个月以后给他打电话问他们落实怎么样。
这花给你发一个荣誉市民。
然后副局长说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我们免费邀请您，
就一生的免费，一辈子随时来随时免费。
哎，
对对对，我还对他们那个停车设施的问题包括市场清理的问题都提出了建议。
咱今儿把这话撂这儿啊，如果真有此事，咱们记者下班为山西临汾免费做一期节目。
嗨
哟，
那还不请咱仨去玩一趟吗？
对、啊、就是那种
沉浸式
的那种。
明白明白。
对对对，
那个山西的听友们啊，
请转达
给，别管你现在是在上学还是未来有可能当上领导，请记住这件事儿。
对，请转达给现任的这个临汾市文旅局副局长。
我猜人是副局长，咱感觉说话那语气啊。
嗯嗯嗯，
借了阿福的吉言，人家直接整改完以后就成了副局长了。
哎，
看看，
反正我是觉得真的是这么好的东西你整成这样就有点可惜。
你说他会恰好是咱们的听友吗？
哎，不
欢迎欢迎。哎，不过你刚才说那段话的确不太像仅仅是一个抱怨的市民，
对，
已经有这个功德意识了。
就是一上来先起一小标题嘛。最后还要排比，还要做出贡献。这一看就是传统媒体出来的。
哎呀，咱这些年对，咱工作不是白干的。
对，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女游客。
哎，你知道我呀在打这电话之前我也犹豫过，我就想你说像那大娘她可能打她也打，她可能打就是说你不让我进你那什么什么、
哎、
但是我后来觉得我应该为她提供一些建议，而不是只是指出她的问题。
看
就是我应该给她一些解决的办法。
对、
啊、我说其实有很多可以解决的办法，你要找到一个最优解，我说这样才会让大家体验更好。
嗯，所以说你是流动的人大代表。
哎，我跟你们说，我前一阵也被投诉吗？
啊，你还被投诉？
对，因为我写了一个稿子，然后那个稿子就是在天津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市集，类似这样的事儿。然后呢，我写的稿子是就标准的，因为我也去了，我也采访了，而且那市集要持续好几天。结果很多人看了之后就去了，结果去了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漆黑一片，然后就去投诉，
嗯，
打12345，然后就找到我了。
啊，找的你。
对，我就看那谁一姐写那个报道，
然后就让我给回电话。
哦，
我真第一次接触这种事儿。然后吧，其实我还问了一下，我说到底有没有，是不是转天就关了？人说没有，转天我们还有照片给你看看，人家一直在开。我说那为什么他们走的那个就是黑不隆咚的？他说可能走错了，因为有可能一倒呢，他倒两个地点，他倒错了那个了。
哦，
我说哦行，那我打电话，我硬着头皮打电话。有一个的态度还不错，就是我说怎么回事？他说那不对呀、啊，我去怎么黑乎乎一片？我说那个，我说您可能走错了。我说要不这样，我说今天还有，您再去看看那个，我把那个电话给您什么什么的。他说行行行，谢谢谢谢，就挂了。但是有一个人，我天，那个态度啊，真的
俩投诉是吗？
啊，然后我打过去，他又啊说一通。我说可能有两个地址，我说你可能走错，可能走的是那个。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嗯。
我说可能是这个地图什么问题。
你跟他说我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你走错了，
然后他说那要有两个地点，你应该给我标出来。我说我也是刚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你这个太不负责任啊，说一通。那个，我说要不这样，我说您可以还去，我说现在还有。他说那个你不要跟我辩解。我说我没有辩，我说再跟你解释。他说你这不是解释，在辩解，你这什么态度？啪就把电话挂了。
你没打过去骂他吗？
再打就占线，我估计他把我拉黑了。
哦，
就我觉得这事儿就我一脸懵逼，你知道吗？
让我早急眼了，
不能。
但是他也挺生气的，
对，他很生气。
那跟我有嘛关系？
所以咱提示一下在听这期节目的听友啊，如果你想投诉的话，咱们要理智一点，咱不能光把情绪输出，咱还是得。
但我觉得大多数是这种情绪输出，
对，大部分是。
对，像你这样的，或者我是像第一个人那样，并不多。
嗯，咱还得提点建设性的意见吧。你说这，我想起来，我也接过投诉，也是我这个写了一个稿儿，里面就粘了一个图片，那图片上就是说那个，比如哪个博物馆开放，然后电话号码是多少，但是人家去了呢，那并没有开放，然后电话吧还少了一位。
哦，
那也不是我的问题。后来我就找通讯员，是吧？然后就把那电话又给改过来，整个都改了一圈。
你看，我就从来没接到过投诉。谁敢跟我打电话？打我让你进来打人！
电话钻出去打，
没设立
到你，
看着就发抖。
跟谁打呢你？
你这干不了一二三四五接线员，
我真干不了，早见了。
对，这单位让你给干黄了。
下回要你要不去的话，我就带着那山西那个局长那电话去。
哎，我存了，你去。
你还记得一年前有一位淋过雨的
姐姐，
现在我举着这把伞来了。
我站这儿还是举着这把伞，争取咱别这样啊。
但是我感觉他不像是敷衍我。我就觉得他还是会想，因为真的我觉得山西人真的很希望抓住这波流量。我到任何一个景点，无论大无论小，无论是售票的还是免费的景点，门口都会立着一个跟着悟空游山西的牌子，应该整个山西文旅他们主打的一个品牌。
做了功课了。
嗯，就即使我说去那个铁佛头的那个大云寺，他都有这种，就还真是特别渴望大家去。而且我也听居民在那里面就会，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看，哎，这回这么多人来了，咱这个要是真这次把咱这些都打开让大家来，大家看咱这经济就能腾飞了。
哎，但是我听说就是山西它发展旅游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些地点比较分散。
对，
我是听一个朋友吧，就是山西人，他跟我讲，就是我们两个聊这个山西能不能接住这波流量的时候，他自己都说我觉得接不住。我不知道咱听友里有多少山西人，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只是我这个朋友他认为是接不住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我曾经去了山西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我们当地人找那个地方都不好找。你找过去以后，可能景点在一个特别深的一个深山里面的一个村子里面的一个某一个角落里面。
对，就像他说那个佛头，我估计90%的山西人都不知道。
对，他说，而且就是每个景点和每个景点之间的这个路也不好走。
对，我给这局长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到这个，我说你看你不让我进这个，但是别的你周围并没有别的景点可以承接我。我去不了这儿，比如说我去别地儿，我上次去不了那儿，我本来就是跋山涉水来到你这儿，你这儿还不行。所以为什么我这次其实去了3天，我只玩了很少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的景点太分散了。
赶上新疆了，听上去
新疆跟这还不太一样。就是
新疆起码路上很好看。
因为新疆是这样，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你至少这一个地方能让你玩半天以上。 但是你这个地方呢，你有的地儿你玩不了半天以上，
就是过去看了一下那个佛头。
你比如说那个大云寺，它就是顶多待半个小时，
嗯，
你待不了再长的时间了。
嗯，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接不住这个流量，就是他觉得就是，他觉得山西的配套还是差一些。他说你知道吗？没有人能够打破山西人午休的这件事情，
最近特别火这件事儿。
但是他说那个太原打破了。因为他说太原，当然是在这波流量之前，
对，
说太原在发展叫歌迷之城。
哦，
这个歌迷之城，我说什么叫歌迷之城？他说是
演唱会，
对，搞演唱会经济，而且这个是有组织的，就是由政府来牵头。比如说明星，就说周杰伦在大陆的演唱会一定会有太原。
嗯，
他说因为只要到太原去开演唱会的，政府会给补贴，会给明星补贴。
对，而且那个他们这个演唱会票跟很多景点的票是连通的，
是连票。
对、
哦、对，
所以到了看演唱会能顺便玩很多地方。
然后好像说是拿这个演唱会的票去哪哪，还有可能会免费。
嗯，
关键是去看演唱会的人每个人都能拿到伴手礼，就是伴手礼是他山西当地的那种企业
周边，
企业他们的一些文创啊，或者一些这个小吃啊、特产啊什么的，这是政府联合着企业一起来做的这件事情。
嗯，
然后就说这个太原其实挺卷的，但是我就说怎么没有出圈呢？
午睡的，我觉得这个午睡的传统能够打破，一定是它的市场足够发达了。
嗯，
就是其他的地方真的，我觉得还是属于文旅很初级的。你看，我是不是说第二天晚上经历的这个情况吗？转天我也就有半天玩的时间，我下午就要坐飞机回来了。我上午就在去了刚才我说的大云寺，然后还有博物馆，临汾市博物馆，然后还去了，还想去一个景点，就是叫古民居，它都在市区里面，都比较近嘛，我还能就是走走停停这种。我是上午看完了其他两个景点，中午想去这个古民居转一转，然后吃口饭，打算坐飞机去，然后到了古民居门口，它关门了。
几点？
就中午12点啊，
嗯，
12点多，人中午休息，午休。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是这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通过你们的描述啊，我觉得山西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地方。
嗯，
但是又感觉，如果不听说的话，或者这波流量没有的话，以前感觉它是一个默默的。
嗯，
还是说是因为我没有文化，我就感觉了解那边的文化了解特别少。包括你像阿福刚才说，他需要去跟保安，
嗯，
去了解这样一个地方的文化，
嗯，
这是我没想到的。
我觉得也跟他经济现在不太发达有关系。当一个地方比较穷的时候，可能很难就是去，
也不完全是
吧。
那你说甘肃呢？
嗯，
甘肃的莫高窟文化，
嗯，
那个传播很，我又说我的第二故乡没钱了是吧。
嗯， 确实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以前总觉得一提到中华文化的根源总会想到是河南。
嗯，
而且河南他们也会营造这个宣传的氛围，老家河南。
嗯，
是吧。其实我到了临汾才知道，临汾就有一个叫什么根的那个红铜的那什么大树根的这么一个园儿吧。他就说中华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源也在山西，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没去那个景点哈，我只能大概说一下。而且我到了临汾市博物馆之后，我就发现山西真的创造了很多中国最早，
嗯，
比如说它的一些建筑的制式，它的就是最早的人的文化的起源，他有那个叫丁村人，
嗯，
就跟什么红山文化等等这种叫丁村人，
哦，什么良渚人呐，啊，什么
对对对，然后还有比如说最早的板瓦，中国最早的什么陶器祖宗什么构建式的一种建造的方式，还有什么礼器群啊，然后等等，就最早的汉字啊，就原来它的文化这么源远流长，而且有很多可挖掘的，但是这些都只在博物馆里才能见到。就是你在其他的，比如说整个外界的整体的对外宣传啊，包括在景区景点啊，就你好像很难看到这些。我就感觉什么呢？可能真的是这些古建在山西太普遍了，太多了。
嗯，
就你随便搜一下，你在路上乡道上开着，就随便有一个路上的牌就指什么什么寺往那边走。
嗯，
什么什么寺往那边走，就好像每一个村里都有一个古建，就这些都大家习以为常了，
嗯，
就太多了，
嗯，
就可能他们也不知道该从哪儿去 着手可能宣推这个还是宣传传那个，其实这次反而是黑神话悟空，我觉得好像给他了一个脉络，
嗯
嗯，
就让大家能够串起这个脉络，通过这个脉络去找山西的这些古建，其实他还有更多散落在这些取景地之外的非常好的东西，但是都没有被挖掘呈现或者被传播出来。
反正我觉得这个刚才阿夫说的是一方面啊，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看人。你看我上次去大同的时候，真的是从我这个带我去的朋友还是当地的人纷纷提到一个名字，我估计很多听友也听说过，就是曾经这个大同市的市长叫耿延波。他当时就是、
哦、
就你看我当时跟你的感觉一样，就是完全没有印象对于咱们这些沿海城市来说、
嗯、
但是对于当时的大同来说真的是有点翻天覆地的变化、
嗯、
就是在耿延波去之前，大同当时还是这个以煤矿资源为主，而且是支援全国各个省市的这个煤矿啊什么，当时也获得这个全国的煤渡的称号。但是这种情况下的另一面，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枯竭之后，环境严重破坏，天上这个空气质量差，咱们也知道那个煤渣啊什么的，
嗯，
然后还有这个地上是污水横流，垃圾乱丢，住房和交通也是拥挤不堪。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耿延波到了这个大同之后，就是特别有一方面特别有想法，另一方面是特别的这个勤勉。比如说所谓有想法，他就把大同就是划分为叫一轴双城，就是提到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一个文化，一个生态，要把这种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成鲜明的强烈对比，然后还形成一种张力。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大同当时是大型土木，其实大型土木感觉好像当时其实有人也不太理解，
是破坏了一些东西。
但是其实他在他的大型土木下，大同，我不知道你这次去大同，
他是叫他是被叫做什么拆拆吗？
对对对，是
他耿拆拆。
对，在他的这种坚持下，大同现在就是整体的城市特别有规划，然后他有一个古城墙完整保留，同时里面有很多古院落，但是这种现代化建筑包括道路的修建也非常好，这就真的是这种现代和这个远古的文明能够交融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大同后来破圈的这个原因之一。嗯，而且据说这个耿延波当时也是特别亲民，很多人就亲眼看见过，比如他一大早就在这个吃路边摊，然后在工地街头转悠，就像一个包工头一样，而且说他那个从头到脚每天都是这个脏兮兮的，沾满了泥水，对，就感觉你别说那个时候，反正我觉得全国这样的干部可能也有限，所以在这种确实是一己之力吧，在大同能够让老百姓从上到下都特别的感激他。
我觉得作风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得动脑子，
对，
你干什么都得动脑子，就说这个文旅，咱们怎么把总说这个把一副好牌给他
打好
、别打得稀烂，你明明有一副好牌，对吧，还有的人手里是没有好牌，但他照样能给你打出一个好的场面来，一个好的阵势来，对吧，说白就得动脑子。
对，你看我最近就在想啊，因为这个古建嘛，就有的人也会说这个问题得看两面，他古建火了之后人太多，有一些可能并不是天然的那种特别喜欢古建的人，他游客如果拥挤或者是一些不太文明的行为，可能就会对古建造成一定的影响。有人甚至还说了，那为什么山西这么多古建都保留下来，那就是因为没人来，就是因为没人破坏。我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你这个东西我现在发现啊，一旦什么事情，这个文旅，尤其这两年文旅一旦破圈了之后，它不是一个坏事儿，就好像它这个记忆其实这些年一直都会在。你比如说淄博是吧，你现在想起来这几年淄博、哈尔滨、天水什么等等，这些即便可能不是那阵儿那么热那么扎堆的情况下，它依然会让大家记住，
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符号。
对，而且会给大家，我觉得其实山西有这么多好东西，它是值得挖掘的。如果连普通的老百姓都说我们现在经济不好，希望这波热潮能够给经济带来活力，那为什么不把它做好呢？那怎么去挖掘它？其实有很多不用那么费劲的事情。咱就说这古建，你不见得非得让大家都得进去喜欢看读懂能研究能搞这些知识都弄得门清，但是其实你也可以抓住现在大家旅游的一些
情绪点
需求。大家需求什么？不就是拍照吗？
对，
是吧。我今天还看见一个就是主播，他就教大家拍照的那个博主，他说就是到了那个拉萨那个 布达拉宫的前广场上不就会有几个那种镜面的地砖吗？
嗯，
其实大家就在这个镜面的地砖上就能拍出来远处的布达拉宫和倒影的布达拉宫，再加上人结合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面镜子，一下子就能让人驻留在这儿，就让人有这种体验，就很好玩。
还是动脑子怎么去打造，怎么去营销的问题。
对。
尤其是这个文化这篇文章可做的东西太多了，
没错，
有的时候你就是转换一下形式，或者是就是有小巧思。我记得西安还是洛阳就有那种，我忘了它叫什么名字了，我突然间忘了，可能是我下班以后我有点脑子有点凌乱。
是那个摔碗吗？
不是不是，它是一个类似于一个夜市，就不夜城的那么一个地方，然后大家都是穿着古装的衣服，游人如织，然后那么一个地方。
不是洛阳吗？
洛阳，洛阳，
我知不知道就是洛阳
就可以，我没去过，但我听说过那个
地方。对，我也是没去成嘛，就说可以唯一一个你可以随便穿着古装，然后在街道上走，大家都不会觉得奇怪的地方。
然后就是真的是跟古人对话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些都有专业团队去打造。
对，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这次去广胜寺，它里面也想打造来着，就是让你沉浸式的跟师徒四人合影。真的，他们穿那衣服就是质地其实挺一般的。
你跟师徒四人合影，那你是白龙马呗？
白骨精，
我说那行李行吗？
那你得挑在那个沙僧的那个扁担上。
那沙僧挑不动我。
反正我记得当时这个大唐不夜城刚火的时候，就全国属于现象级的。那阵还没有什么淄博呀、什么哈尔滨这些，我就听说这个大唐不夜城就是由一个90后的团队打造的，就他们一下就能跳脱很多传统的思维，而且是这种公司化运营非常专业的方式把这个地方盘活了。
哎，其实阿福，你之前去新疆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地方？我们看到你当时还那个旅拍来着。
对，
假模假式的还拍。还那个穿件那个维吾尔族的衣裳
跳舞，
然后他据说他们自己都不穿那种衣服。就专门给大家拍照的。但是我当时去和田的时候是去了一个叫特别干古城。那个古城其实就是一个人造景点儿。我当时去，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傍晚，据说晚上有演出嘛，也开始没抱什么太大的期待，然后就觉得这个又是一个人造的，也不是真正的古城，也没什么可看的，也有一些人造的街道啊，也有那些餐饮啊什么的，但是到晚上的时候真的就不一样了，因为有 NPC 出现了，就这些人他就扮成古城里面的那些比如说商户啊，或者是一些游，就是叫什么路人，就是买东西的，就是这些路人。
那你能看出他是 NPC 吗？
因为他们长得都是那个维吾尔族的面孔嘛，就是他们穿的那些都是很精致的，就感觉是穿越到了《西游记》里面那个西域古国的那种感觉。
丝绸之路，
还是跟着悟空走
啊？对。然后就现场音乐一起，然后他们就在开始，我们在那儿遇到了两个小女孩，是新疆的小女孩，然后就跟我们一起玩。当时就问她一会儿演出在哪儿开始啊？我们想占一个有利地形。然后她就说他们就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我们也不明白，不明白怎么个走来走去法。当他们真的开始走来走去的时候，说哦，他们没有骗我们，真的是走来走去，就是那些 NPC 两人一组啊，或者一个人带着很多道具，对，很多 NPC， 然后就在游客之中穿梭，然后忽然这一 part 完了之后，然后忽然他们就都冲进了那个街道里面，他们就在街道里面做各种各样的他们的职业。比如说有按摩的，就你从那儿路过，他就把你拽过去，给你揉肩膀，
拽过去，
就是快闪似的那种
啊。对，然后他下一个，比如说我就去体验了弹棉花的，人家有俩姑娘在那儿弹棉花，我就可以上去在那儿弹棉花跟他们一块儿。然后还有什么唱歌的、卖核桃的，就卖核桃，真的你就拿一个可以吃。
嗨，
就是各种各样的商户，他们就扮成各种各样的，而且穿的都是那种古西域的那种衣服，还不是现在那种新疆民族服装。
所以你看别看是人造景，但是你在人造景里也体验到文化了。
对，而且他后面串起了像什么班超啊、张骞啊，就是、是叫张骞吧？然后就是等等这些。
你不是人设是
文化人
吗？
现在他太晚了，我脑子都不转了。然后反正就是把这些故事又都呈现，而且演员非常专业，非常非常投入，就你不会有出戏的感觉。
我刚想问这个，因为我觉得做记者久了就特别容易特别冷的感觉，
对，
你会用第三视角去看。但是你如果还能沉浸在其中，我觉得说明他已经很好了。
对，就你跟他在街道里的时候，你真的就想扭动你的肩膀，
扭脖子，
就维吾尔族的那个美丽的舞蹈，
动格舞，
自己莫名其妙就租了一身衣服。
那没有，那是两回事儿。然后跟着他们，就他的那个队伍是你要追着演员走， 然后忽然这块完了之后就呼大家都往那边跑，然后那边就是它其实有历史的脉络，同时又有故事串起来，然后有那种雪那种造景，然后包括整个音效都非常非常好，
就不会尴尬是吗？
对，到后面班超那个故事的时候真的你会感动就落泪，就是到那种程度，就每一个趴都特别好。
怎么办，我也想去这儿。
嗯，我也想。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这也是一个北京的团队。
哦，
因为这个项目就是北京援建和田地区建的这么一个项目，援助对口援助建的那么一个项目，
居然是对口援助项目、
所以你看其实真的这种对口援助它也会给当地带来很多新鲜的东西，这种好的运营方式，好的管理，
为当地的文旅事业做出了贡献。
它这个矿再富你得去挖掘去，
对，因为和田一般就觉得买玉嘛、就是你看有这些好的体验的项目，可能这一个项目就能带动人我要去你那儿玩去。
那有消费吗？
就门票嘛，但是记者证是免票的。
哎呀，所以你看这个文旅这件事儿卷起来也挺好的，就至少让那些事业单位啊国企啊什么的让他们就能够那个
别睡中午觉了，
卷起来，真的卷起来，
卷起来，
不然他们自己可能也想不到，然后还用一些非常传统和老旧的方式去处理这些，你一眼其实就能感觉出来不一样。
对，
我们总在说现在大家花钱其实跟以前不一样了嘛，消费降级，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买这种体验上，或者是大家更愿意在这上面去花钱，
值得花呀。
所以
可能不再买包包啊什么的，但是愿意在这上面投入。
所以我突然想到，就之前我们总说这个某一个城市突然火起来了，然后这个泼天的富贵它接不接得住？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进入到2.0时代或者3.0时代了，就是这种泼天的富贵让文旅事业卷起来了。就文旅发展卷起来了，我们的体验感会越来越好。对，不光是城市发展的问题了，
真的是，而且它一定会给当地的城市带来很多新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当然，我也以我一个短暂的仅3天停留的过来的人身份也提示大家一下，如果去山西旅行呢，千万不要对行程抱太大的期望，或者是排得太紧。你知道我开始还计划下飞机9点半开上车我就要玩3个景点，那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距离真的很远。尤其我这次出行就是我经历了一个像过山车一样的心情，我开始是完全不了解，到我到一个抛物线的顶端我非常开心在云丘山玩的，然后在我后面接连碰壁，就是碰壁到什么程度，我要去机场了，我要去还车，不得给人加油吗？那92的油都没有了。然后
那你觉得这接连碰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也有一些就是机缘巧合运气成分，可能就接连碰壁，包括但我觉得也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比如说中午不开门，比如说晚上不开门，
就它的管理体制还是比较落后的。
对，它在这些方面还没有跟上大家的这种需求。这么多人来了，而且是假期来了，你为什么要在假期的下午去施工呢？你过了这3天施工不好吗？
好了，可以了，这趴我们过去了。
行，对对对，我想说的其实是，就我可能日常有一点完美主义的倾向。我计划好的这些路线这些点我一定要完成它，
J人，
但是我完不成的时候我就会情绪上产生负面情绪，可能我的负面情绪又带动了下一次遇到一个小事儿，可能我就会把这个不好的事情把它放大。所以这次旅行也让我自己想，就是大家出去不一定非得完全按照计划，就是
当然，
就是对，其实以前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在山西这个地方，可能我真的是特别渴望把这些好东西都记录在自己的这种记忆里面。
山西给你上了一课，就是让人松弛，让你
我也50岁的现在。对，所以自己在情绪上其实也是有收获的。
嗨，
一个月以后我给他打电话。
行，好吧，那今天咱们又可以下班了。
真下班了这回。
好吧，那拜拜吧，
拜拜
拜拜。哎，能把我之前唱歌那段删掉吗？剪掉吗？
你就唱，
做梦
尬尬
做梦，
尬不尬？
尬呀！
给你单剪出来，
单剪出来放哪儿？
哎，
做一个、那个、彩蛋，彩蛋，
就做一个那个，就是、
为了节目牺牲了自己。是你的力量，
感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